带领我们，哦，再次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哦，再次用他的荣耀来吸引我们，好叫我们跟从你，就跟从你到底，好叫我们跟从你，我们就越多的有你。哈利路亚，哦，让我们常常有这样恩典能够来到面前，哦，就是在敬拜在仰望当中，哦，来单单的遇见你，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甚至说主啊，我们说这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主啊，当你得着我们的时候，愿我们的生命就是单单的为你来所用，让我们的生命是单单的是为了你的荣耀，哦，为我们的生命单单的活着，就是为你的心也能够得以成全。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这群人，哦，引领教会进到性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第十二节。因为前面一直讲到救恩啊，尤其是第九节完后，你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底下当然我们都知道，救恩不是一个道理，救恩不是一团的这个教义，不是一个叫做 the body of doctrine, 不是一些的教义，不是一些的 do's and don'ts, 不是一些所谓的这个 rules and regulation, 就是一些的所谓的律法典章。这些是要把救恩把它显明出来，救恩是怎么样一个救？是什么叫救恩，或是什么叫救恩？救恩的期待或者要求是什么？当然讲得更具体，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福音的时候，论到啊这个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用肉身的角度，然后论到从圣上灵说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儿。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 what。福音是 who, 这位是谁呢？就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谁？我们弄了很久都在谈这个事情，特别从愿意书。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派来的，我们的王，是拯救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叫做所谓的基督，就受膏者。但是更重要，他就是神自己，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有三个身份在他身上，一个就是他从人的角度来到地上，就是要拯救我们。那从个角度，他是神派来的这个使者、受膏者、君王、祭司跟先知。但是更要紧的，他就是神自己。我常这样的说，礼拜天我提了一下，如果我们是神创造的，如果我们坏了，谁最能够修我们？就创造那一位啊。如果你的东西坏了，你最喜欢你的车子坏，最喜欢找个原厂来修，对不对？你不会找个随便找个这个，你怕他把它修坏。尤其你的车子越来越贵，或者你的某样东西越贵，你会找个原厂来修。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圣经说我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可以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没有别的，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啊。我们创造了，我们神创造了我们，然后我们失败跌倒，我们坏的，甚至我们散了，我们破碎的，谁最能够修我们？就是造我们的那位来修我们。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拯救我们的那位也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救恩从整个从犹太教跑出来，变成叫做所谓的后面叫做基督教。因为犹太教最先的不是一个教，最先就跟神的关系，但是慢慢弄了许多的这个律例典章，这个是要证明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但慢慢人不是跟神去建立关系，人是在神的这个所谓的启示里面所谓的去找漏洞。如果严格这样说，神啊，你要我爱吗？我就爱啊。你看我爱他不够吗？我奉献还不够吗？我这样还不够吗？哦，我禁食几天，我做了多少事情，做了多少善事。为什么在这个到这个殿里面去敬拜的时候，有些的这个乞丐可以这样说，就讨饭人在这个殿门口，这样就是人就你把它放在殿门口，因为经过这个殿，如果是敬拜的时候，你最好做好事， 所以彼得啊跟约翰去敬拜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那边说要可怜他，所以彼得说金没有银没有，但我奉主耶稣基督名，拉撒耶稣名叫你起来。原来那边就是做好事，你去店里面一天进祷告多少次，然后做了多少次好事，代表是多么属灵。没想到呢，弄了半天，神要把借着摩西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呢把这个神的心意借着律法向我们打开。到最后我们人还是没有真的心去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去信靠他，导致在神的要求里面，神的标准里面，然后在那边打转。神啊，你说我还不够好吗？你看我做这么多了。神啊，你还说我做得不够吗？所以那个年轻的财主啊，问到耶稣，我还要做什么？夫子，我要怎么才得永生？因为他讲这话，他非常有把握，你们要我做，我都该做了。所以只要耶稣讲的话，你及格了，或者你不仅及格，你是保送上天堂。他完以后他最开心，因为他非常有把握，因为他认为以这样一个人，那证明他又是年轻的官呢，从个财主，所以证明因为他好到这个程度，证明一件事情，神祝福了他，因为他好得不得了，所以神祝福他，让他做官，让他有钱。这都宗教诶。为什么这么热心？因为想神祝福你啊。祝福什么？让你多赚点钱啊，让身体好一点啊，让你不要碰到困难。如果这是你信主耶稣的，那我相信你会很失望。圣经说做学生不能够大过夫子，所以成功神学我是不能够接受，我们这些学生都大过夫子。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住的是六星这个旅馆，所以有些传道从外头来的时候，啊，前面那个牧师怎么来做这个住的六星的，我是五星的啊，我听有也蛮难过。直到有一位牧师也从外面来说，我是住的满星的，因为他是住在旷野里面，一看天上都星星。到底我们追求什么？你看啊，从第一世纪的教会，不要说他们的信心，不要他们的信心带出的那个行为，真的跟我们很不一样。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反省，从这个角度我需要悔改，从这个角度我需要复兴。不然的话我们在搞什么？我们在弄什么？ OK， 回到前面来，福音 is not what， 福音是 who， 你认识那位是谁，有了他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他的荣耀，你就有他的丰富，有了他的智慧人权。我也告诉你，坦白告诉你，亲口告诉你，你也有了他的受苦。你不能够只选一样，你绝对会受苦。所以受苦有什么好叫？牧师我要受，所以有个传道人牧师，那是好多年牧师，我们常说我们在一天在征战，欧牧师我看到你听到两堂，从来没有看到说哦，今天又征战，那天要征战，这什么好叫？本来就该征战啊，除非你不信耶稣啊，你本来就该。一个警察说哎呀，这个警察局一天派我去抓小偷，你会笑死人。你做警察不抓小偷你要抓什么？哎呀，我这一天叫我去守在前面要打仗，我还去金门当过兵，我还是二胆当过兵，那个水鬼还跑上丢石头丢我们的那个门，怎么我当兵还派我去？你当兵不打仗谁去打仗？你做基督徒这叫基督的精兵，你不打仗谁打仗？有什么好叫？这是你的责任。不过问题是你会不会打，会不会打一个赢的仗，那才是重要的。我不去考，我考虑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要打仗？用一个字，这是你的 lot， 这是你的归宿，你的命定，可以这样的说。一个基督徒不受苦，笑死人。你读哪一圣经，哪一个不受苦？哪一个不受苦？但是受苦的当中，是对付我们自己，所以背起十字架，十字架永远，十字架就死的意思。主耶稣背起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背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是对付我们自己啊！人若不背起来，天天舍己。什么叫舍己？就对付你自己啊！所以背十字架，有一天有个姊妹告诉我说：“哎呀，我天天背十字架。”我说：“你背什么？”她的丈夫杀十字架。我说：“感谢主啊！没有丈夫，你还不知道怎么死嘞，你还没有被对付嘞。” 你凶得很，你批评这个论断那个，你碰到一个丈夫你就没办法，所以他跟着你，那好处再来，就天天的让你死啊。我们就这样的事情，人若不舍己，背起是要背，人若不舍己跟从我。所以原来在整个救恩，但是如果天天讲死，天天说对付，天天破碎，我们这信仰也蛮可怜的，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跟佛教没有什么样。因为佛教张伯伯、张明哲伯伯这以前在北美，在我们教会的时候跟我说，他最有一阵子追求佛教，他要空，他觉得那个才能够脱去这些累赘、这个捆绑、这种的七情八欲什么东西。不过最后他发现不太对劲，他什么都没有以后，那我一生要什么？原来是空呢。他说不对不对，不能再搞下去，搞下去我什么都没有。感谢主，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人若赚的全是赔了自己生命，什么益处？若是人为自己要得着生命，就必失去生命；若人为我的缘故，耶稣说，舍去他生命，就必得着生命。这是一个 exchange 这句话的意思。你放下你的生命，才会得到神的生命。你要自己抓住你要这生命，你就得不到神的生命。我很感谢主，让我在这一方面的操练有点的了解，也给我这方面有些的所谓的训练。所以当我碰到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我觉得第一个越来越成熟一点，就是我不再被他搅扰；第二个我真感谢主，怪不得张文基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他说每天早上一吃早饭吃早餐的时候，一看到这报纸就在骂他，然后呢基督教的杂志就批评他，然后想想他的400个长老他就头痛，然后讲到900个执事他就心痛，然后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开会要对骂这个被骂，然后他说谢谢神，因为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骂得越厉害他就有大餐可以吃。我突然发现我常常只吃便当，因为我没有这种大仇敌，我心中兴奋的，你越骂我我就有大餐要吃，因为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服侍弟兄姊妹，包括传道，很少听见我在批评什么埋怨什么，因为对来讲都是大餐，就是没有大餐也是你要对付你自己的时候。感谢主，福音是那一位，是 who， 是主耶稣基督。那福音的目的，昨天我们花了蛮多时间，救恩的这边所说，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得救。你的命定是什么？你的命定不是做总统，不是做哪一个做教授，不是做院长，不是做做医生，不是做什么一个 CEO， 也不是做所谓的这个美容啦、啊、这是你的行业，这是你的专业，这是神把你放在那个的环境当中，给你有机会活出神给你的命定。你可能在学校里面，你可能在医院里面，你可能在政府机关，让你活出神给你的命定。你的命定是什么？你的命定就是像主耶稣基督。这罗马书第八章说的，你的神呼召你拣选你，就是让你效法主耶稣基督，好叫呼召当中这个所谓的成圣的过程呢，最后得荣耀。得什么荣耀？就是你有基督的荣耀，就是你像基督。所以使徒约翰不在他的书信约三书那边说嘛，有一天呢、啊，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他面对，我们就能够见他的真体，而且我们也必定会像他。原来你的命定，你是做总统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你在做教授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你做美容的一个店长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你做一个就是说什么卖鹅煎的，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带着他的那个生命，带着他的属灵的权柄跟能力。我相信这是讲到整个的救恩。那如果讲的就是这一些，你觉得已经很兴奋，我要告诉各位，比得更兴奋，因为这不是好像你的一个所谓的神学思想或者你的观念，也不是所谓的一群的人到耶稣来的时候去更多了解耶稣。原来这样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群人叫做先知，他已经在思考这个事情。先知这群人是寻找神的人，他们不是寻找一些的道理，他们要寻找这位神， 怎么知道这位神？因着他讲话，因着他把信箱门打开，因着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借着他所做的，借着他所讲，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所以先知在找神。当先知找到这位神的时候，这些先知突然发现神所预备为人所准备这个救恩的最后的末了，真正的所谓 fulfillment 不是在这些先知这个时代，原来是在后面。后面是谁啊？就是你我。这些先知找到神了以后，突然发现神对他们讲的还不是对着他那个世代来讲，那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原来是对着将来有一个世代他们都没有看过的世代。那个世代是哪一个世代？就是 church， 叫做 church， 这个 church age， 就是所谓的 age of church， 就是教会的时代。这是他兴奋的地方。还有兴奋在哪一个？这个很难解释，因为最后蹦句话来，连天使都在看这个救恩的 fulfillment。 因为前面讲到信心的果效，信心这个果效，这个就目的的意思，就 goal， 就目的，或许说就灵魂的救恩，意思说整个的救恩的结局，或者整个救恩的最后的完成，原来是落在教会，是落在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的身上，我们这一代这个时代。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讲，这个这样的寻求，这样的期待，不是现在早的，先知不到年前他们就行，不过他们早做以后突然发现，明白以后突然发现，不是为他们那个时代，原来的 fulfillment 不在他们那个时代，那个成就成全不在他们那个时代，那个成就在哪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然后他更兴奋的是在这，也不应该说更兴奋，同时兴奋是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从神从天上出来，天使知道这个事情，早早就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天使就问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天使从旧约看到新约，在旧约没有发生，就说那个 fulfillment 直到新约时候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仅主耶稣第一次的来，还有主耶稣第二次他要再来，我们都在等候这个整个的救恩，就所谓成就呀。昨天晚上我差点睡不着觉，我就想这个我就睡不着觉。我不晓得，有时候你真的你说牧师圣经说好难，要多想天上的事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天上生活，对我讲应该是很自然，你想多了你就活在天上，你想远一点的，你想远文，不要天天想今天人家说我不好那个今天人家欠我钱感觉这个我们头一个公司有升迁老板升他没有升我你会苦死闷死。问想到将来的时候，你算永恒，想到永恒，用保罗的话，这自战自清的苦就算不得什么。我真的很喜欢保罗，因为保罗是很现实的，这句话讲的有点不太好，很实际比较好听一点。因为比起将来那无边就算不得什么，那句话的意思是会计师用的话，他算过，他算盘打过，我受苦一二三，将来得荣耀五六七，算了半天，那个荣耀比这个受苦好太多了。很多事情做你投资，你觉得有把握赚，你才会投资，这把握算过一定赚的，他才这样卖命。那这人为什么能够这么有把握？因为他们看过这位复活的主。昨天在电梯上下班的时候我走过巴托森牧师一群人，我们把他聊一下，突然问你欧牧师，你白天讲什么？你是不是讲使徒行传？我说是啊。他讲，我就讲是啊，我讲四章十章，他讲四章，我说不，我讲十章记解。我说为什么问这？他有人告诉他，他就听完那个信息，不知道是晚上还是什么，他说他就看到东西。我本来还想问他看什么东西，不过我想回家了。还要找他，我再问他谈到底那人跟他讲，他说看到什么，他就问我说看到什么，我说我怎么知道他看到什么？我只要我讲那篇信息，我讲信就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信仰不只是一个 the body of doctrine， 不是一套的很好的教义，不是一个很清楚的 regulation 叫做 do's and don'ts， 不是的，你的信仰是有没有认识这位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恢复他是三位体第二位的那位神的身份。如今他是耶稣，他是以马内利，神同在，他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突然发现整个圣经讲的，其实因为你活在基督里面，或基督活在里面，看怎么说，你已经活在永恒里面，所以圣经讲以前的事情，讲将来事情，你会很有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同意这句话，因为你已经活在永恒里面，永恒没有头没有尾的，讲过去过去，我突然很有感觉，讲将来很感觉。如果你活在永恒里面，你讲天上事很有感觉，很有感觉。OK， 我们现在读，我们没有读这节经文，有没有读？还没有读。我们来读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一切的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OK， 第十跟第十一节就讲到这些的所谓的先知。那如果你有机会思想先知的话的时候，特别先知书啊，第一个，今天很多人要做先知，就以为说他闭起眼睛就看到一些天上的事啊，将来事。但是你还是要问，你看到是什么样？你怎么用你所看到，怎么了解？或祷告神让你看到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在先知的这个一个所谓的了解操练的里面，你一定要最少有几个原则，你一定要知道，先知的事情永远是从当时开始。以赛亚在主耶稣主前八九百年的时候，他 prophesies 的时候，以赛亚书，他讲的东西是跟他当时有关的。乌利亚王崩的时候讲到这些事情，所以呢，他 prophesies 的时候是讲那时候的事情，那时候的光景，人有没有离开神，或是人有没有这时候灰心丧胆，有没有这时候人呢已经或者离开了神，或是灰心丧胆不再跟从神，在绝望失望当中，所以先是要讲出来讲话。这时候光景是这样，然后跟他说，如果你们不回转，如果不在主里面重新得力，神的那个所谓的报应或者审判会临到你们。所以当神听到先知讲话就会悔改。所以先知最先讲是他能够 understand 就他当时所发生环境。不过先知就先知， that's why 这叫先知。先知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 speak forth，就把它讲出来的意思。先知没有什么，不一定要算命，讲道也叫先知的。所以在保罗在更多前书讲到这个讲道跟讲这个方言，跟这个讲方言跟这个翻方言。换句话说，讲道就是 speak forth， 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所以这个字也叫做神的嘴巴。所以先知它的功能就是神的嘴巴。所以基本上嘴巴不是思考的，嘴巴没有他的想法的。嘴巴只有他的动作，就把声音把它带出来，让听不见的神他的想法，我们听不见看不见，借着这个嘴巴借着这话把它讲出来。所以为什么叫做道成肉身，意思说这个道不仅是神的思想具体的来到地上，让我们不仅能够听见，能够从耶稣上看见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旧约的也是神的律法出来的时候，让我们你明白了解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但在旧约时候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因为看见神的人会死，因为那个救恩没有像耶稣来的时候，在他的里面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到一个完全救恩，我们的得救就得以完全，但还是一步步来。 OK， 我越讲越远，不管怎么样，先知回到先知来。但是他在讲的时候，他不知不觉 很，如果你去思想这个先知这个恩赐的话，或你从圣经来看，包括解经还解这段经文，很多的先知在讲，他明白一些事情，他可以 interpret 他的事情，就在当时的光景，然后神的心意什么，神的答案是什么。当时先知都知道，当时的以色列最需要的就是认识这位真神，而且回到这位真神的面前。And、that's why they prophesize. 远离了神，灰心丧胆，你们要悔改等等的。哦，你们现在只是在宗教上打转，以为奉献，其实你们奉献不是把最好的，把多余的拿出来。哦，你们奉献的时候只是在外面装个模样，你们奉献的时候基本上还恨人，还嫉妒人。你奉献有什么用？讲了一大堆。然后甚至跟神说，你读先知书，然后这些人跟神啊，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我该奉献都奉献了，我该做都做了，你还说我不好，还让我受这么多苦。神说，你的奉献，你的献祭不仅没有给你带来祝福，你的献祭从某个角度给你带来咒诅。这先知讲的话，所以他们在 look for 这位神，他们在找这位神，而且期待与这位神建立一个重新恢复那个关系，但是没有。先知在这样的讲当中，最高的最终的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位救主，但是那时候在那个当包括以赛亚包括加先就希望神派一位人啊，派一个叫人子啊等等，但大隐就看到叫人子 啊来拯救他，他们叫 look for 神的帮助。但是最高的最终的帮助，这位拯救者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常讲到先知的时候叫做 double prophecy， double prophecy。 什么叫做 double prophecy？ 就这个先知在讲的时候，一方面跟他当时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当他后面一个时代有关的，可能是500年，可能是400年，可能是七八百年，可能900年，不晓得。所以当一个先知讲的时候，他会 consciously， 他会很清楚知道他讲的对大时代是什么，但是他没有什么把握对将来是什么。但不管怎么样，整个的先知主要是说，人离开了神，离开了王，离开了这位做他们王的这位神。所以当这个撒母耳说他这个神的百姓说，我们要跟别国一样立个王的时候，撒母耳很生气，你们都已经有王了，为什么还要找个王？我们王是谁？就神啊，神做的王。哦，我不要那个王，我要人跟别国一样，别国有个人出来做王，我们要这样的王。所以撒母耳很难过，就去找神了。这人是怎么一回事？神说不要难过，也不要生气，因为这人不是弃绝你，撒母耳，他们不是弃，他们是弃绝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们要人做他们，他不要神来做他们的王。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来就我们人需要一个救主，需要来叫做耶稣，但是这个救主应该是所谓弥赛亚，但这位弥赛亚不是人，这位弥赛亚是神，这位王是神。你看整个旧约就讲这个倒坏吹的话就变成这样子，所以神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来就要拯救我们，而且他也是我们的王。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救恩都只跟一件事情有关，或许只跟一位有关，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OK， 讲完这个以后，那 prophesize 的时候，这个就是，如果他现在讲的不准，他将来一定不准。所以有机会有些先知跟你祷告的时候，他连现在都讲不准，他将来是不会准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什么呢？就先知在找寻求神的心意。那我现在这样的说，旧约的时候除了摩西五经以外，那个旧约还没有这么的完整的出来，那新约那时候还没出来，所以呢圣灵的启示是很重要的。对先知来讲，神的话既然叫神的话，不论是 Logos 就是写出来叫 Written Word， 或许说叫 Rhema 叫 Speaking Word， 这些的话主要的因为是从神来，所以从神来的一个启示跟感动是必须的。那这个启示这个感动是怎么带到我们的当中呢？用刚刚彼得讲这样的话，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创造的神，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圣灵帮助我们认识拯救我们的神，当时也是第一位，都三位都在拯救我们，认识这位救主，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这边一直强调一件事情，这样的启示是从神来的。那等一下我再去解释这个语文，那么这个启示从神来的。所以呢，第二个，当你碰到一个先知的时候，第一个他讲的东西跟你现在都错的，都不没有关的。后面他讲你将来，千万不要信得这么厉害。第二个，如果他讲跟神的话、跟神的原则是相反，基本上他后面的 prophecy 在这样的 prophecy 也是不准确。所以你要判断一个先知讲不讲哈、我们总很像先知跟我讲将来，跟我讲明天，跟我讲五年、十年以后我会发财，那你要去找个算命就好了，你不要讲先。先知讲的时候有他的原则，他一定讲出你的光景。那时候我已经被圣灵更新，我有两对两个有两次被先知的，我对我来讲这一生呢，到现在用不完。一个就是两个外国人的先知，他们两个应该是朋友吧，但是他们一个住英国，一个住加拿大，就在基本在北美爱修院的陈忠威牧师找我们说：“哎，牧师，你过来。”那时候我被圣灵更新，他很喜欢呢，邀我，去。哦，有两个先知，要不要听听他们先？那时候教会还没有讲先知这种事情，其实，在灵恩里面，在北美没讲太多这个事情。然后完了以后，这两个就今天啊、他讲了蛮多先知的做法、原则等等。然后完了以后，就跟我在我们当中啊，如果是夫妇一起来的，我们先为你们祷告。因为那天下午的时候是一天哦，我们下午的时候啊，就我们夫妇就是在，其他的大概就一个牧师啊或者其他人，他们的这个在我们上的 prophecy 最先一讲我就开始哭，因为讲跟我当时的光景一模一样，从一个基要派，从一个福音派进到灵恩里面，弄得痛苦是你不肯很难接受很难明白。然后讲完以后就讲蛮多东西，我的安慰鼓励，你一直在挣扎要在福音派还是在灵恩派，在哪一个 camp， 神告诉你说他会与你同在，不论在哪一个 camp， 神都会让你茂盛，让你，我希望不要用这个词叫成功神学。我在试在这里，所以在先知的当中他会讲到你的现在，你就知道他讲将来你比较会有把握，因为现在都讲不准。那另外很重要，如果他讲现在的情形，甚至讲你将来，更圣经的原则是相反，他讲将来是很不准。 OK， 让我回到经文来，我再用点的时间论到他，就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你们在他们信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这是十节跟十一节。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字考察哈，他们在寻找到底我们的救主从哪来，就先知那个时代哦，比如说以赛亚是在主前的八九百年的八百多年的时候，他们需要拯救啊，所以他们就问神啊，你为我们预备那个救主，那位这个弥赛亚，或是说就是他们那个救星，用现在的话，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他们在问着，然后用这个字叫做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你大概蛮难的，从圣经里面把这个其实都三个都一样，叫寻求。这边所说的详细寻求考察，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换句话说，这些先知不是随便，这些先知不是有个思想，这些在找，很仔细的找，很努力的找，很谨慎的找。神啊，你来救我们，你派来救我们那位弥赛亚叫做人子是谁呢？然后他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呢？还没有讲到现在哦，是讲以赛亚讲先知那个时代，他们找有没有找到？有。后来用这句话就这边所说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他们找到圣灵跟他们说有一位叫做 Christ， 但是这是新约说的，在先知那个时代圣灵已经感动他们，神会为你们预备一位叫做弥赛亚 Messiah， 所以叫做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原来神的灵已经感动他们，感动他们认识神会派一位受膏者来拯救他们。那然后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神会派，因为圣灵感动他，这很重要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圣灵感动，后面不是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灵，换句话说他们很清楚知道圣灵这位是从天上来的。原来这些先知不是为了发达，不是为了财富，不是，只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些神的属民，现在这属于神的现在在困难的里面，谁来帮助我们？神的灵，圣灵就告诉他们，神会预备一位叫做 Messiah， 叫受膏者，新约这边用到叫基督来救你们。哦，他们很开心，那我知道了，知道神要派一位弥赛亚来拯救我。不过后面的让他们就很讶异，原来发现呢，怎么都还没来，怎么都还没来，好几个先知，哦，一大堆先知都在等这个事情，来呀来呀，神确实为我们预备一位弥赛亚，来呀来，但是都还没有发生呢。这有些先知这带走了，没有发生，后面那个先知那应该来吧，又没有发生。最后他们找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让我们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原来这位弥赛亚不是他们那个时代来，是为了后面那个叫做教会的时代来，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在问啊，弥赛亚会神要派谁来，他们要问的是说神会派一个受膏者来拯救他们。那第二个找到了很好啊，那等下就问什么时候来，这个让他们觉得如果用这句话叫失望好了。哦，原来不是在我这个世代，原来是在后面后面后面整个这个世代。这全都用一句话叫做启示。启示的意思一定要这样的说，启示是不是他们想得出来的，用英文的话叫 out of blue， 就是不知道从哪边掉下来，那当时这面话叫从天上来。怎么叫从天上来，是神的灵感动他们，让我们清楚知道神有一天会派一位弥赛亚受膏者来做他们的拯救，叫以色列拯救，因为他们为当时的需要向神求，神说哦，没问题，只要你们悔改，那位弥赛亚就出现在他们当中，就会拯救你们。那当时他们知道这位叫弥赛亚，但是后面呢，这位弥赛亚他们以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就会来，他们越查考越发现这位弥赛亚不是现在，是 double prophecy， 是在这个时候，虽然知道但是将来，那这是一个他们仍然蛮失望。另外一个，这是启示哦，既然来的这位是弥赛亚一定会得胜，但是启示已经告诉他们这位弥赛亚一定要受苦，圣经说的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位救主不是耶稣编个故讲一个故事，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真，讲的是真有效，也不是这些门徒是耶稣死了以后编个故事证明耶稣并没有死，他真从死里复活，他们看见了。我更要这样的说，彼得更要这样的说，这个事情发生不是耶稣来到好像事情早才会发生，就才有这个事情，否则故事都编不出来。 No， 这个事情在耶稣来前就已经讲预言，这些真正寻求救恩的人叫做先知，神兴起，然后借着神自己就是神的灵启示他们，原来弥赛亚，神告诉他我要为你们预备一个救主，一位救主不仅要拯救以色列，要拯救整个人类信靠他人，而且这位救主来的时候，只是大家那时候还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受苦， 当然还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受死然后再得荣耀，是主耶稣来以后把整个东西把它 review 出来，他真正的死了复活了。原来这位得胜的主不是叫我们从我们的生活里面，从罗马人的或从外邦的手中，从用下来的话叫黑暗的权势释放出来。神第一个要把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释放出来，所以他一定要死，因为借着死他胜过死跟罪的权势。我们复活人是不再犯罪，我们复活人是有灵有能力不再犯罪。当然你选择犯罪你还是可以犯罪，一个信主人跟一个不信，从保罗的角度来讲不一样，是在这里他已经开始有能力不犯罪，因为他得着一个天上来生命叫做永生了，叫做所谓重生了。这个生命是什么？用保罗罗马书第八，就是基督复活生命进到我们这些信人生命的里面，借着圣灵带进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个叫做基督的生命，叫做复活的生命。读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四节，你读看看，我们是可以得胜，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常常借着圣灵的同在，让这位复活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右边的主常常的与我们叫做以马内利的事。原来整个的救恩没有错，是先临到以色列人，然后他整个救恩不只是为以色列人预备，不甚至不是先把外面这个权势啊这个打败，是说先让我们从罪恶里面能够被释放的，好叫我们不再被撒旦魔鬼来控制。所以他需要受苦，然后必定会得荣耀，这是连当年的门徒都不能够了解，但是先知早就讲这话。所以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主的受苦，耶稣我必定会受苦，然后三天的从死里复活，这是先知早就讲的话，确实是这样做，确实在真死了。但是感谢主，他没有说死了就永远不活，不然的话他讲就白讲，我们就信不来，他真从死里复活。这个救恩今天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有几样事情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救主。原来这位救主他必定会所谓的为我们来拯救我们，但这位救主几个特征，第一个在我们现在跟他们他要受苦才会得荣耀，第二个这位救主照耶稣来说更加清楚，原来这位救主不是只是受膏者，这位救主就神自己，这是连耶稣来到时候门徒都不能够认得。你发现整个的救恩这耶稣完全的被 review 出来，叫做用这个字叫启示出来。 It's not just 一个道理的启示，而是道成肉身的启示，让我们亲眼看见神我们预备救恩是怎么样一种的救恩，更是这位救赎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整个圣经说你要信靠他，你要信靠他。我要感谢主，所以真的你试看看，你很难睡觉的，所以这时候神的灵就浇灌下来。神的灵怎么启示这些先知？神的灵照样浇灌下来，神的灵继续站在里面做那启示的工作。我大胆这样的说，神在当年对先知启示还没有神在那个晚上对我的启示来得更大，可以同意吗？先知还有些东西搞不懂，我们比先知搞得更懂得更多了，因为我们不仅领受了明白了这个救恩，认识这位救主，而且我们经历过这位救主，我们比先知都有的福气，我们比以赛亚都有福气。以赛亚不要生气，这是从感恩的角度来说的，何等宝贵的救恩，为这个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主真是让我们不仅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一个福音，我们真要感谢主，我们尽力到这位福音，经历过这个福音，何等宝贵的救恩。当你在思想的时候，人家说牧师你怎么被圣灵充满，你进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圣灵充满，因为神的话是圣灵，是神的默示，是神所吹的那口气，基本上是圣灵的 inspiration。 你进到神的话语里面，你一定会进到神的充满在身上。所以神的话不再是一个知识，神的话是一个经历，神与你同在的经历。 我们开口同声为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哦，认识你是我一生最大祝福。哦，认识你是一辈子，是我永恒到永远最大最大的恩典。哦，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今天能够成为何玄是你的恩典，今天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里面。哦，活在的何等奇妙的救恩，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最后我要荣耀你，我要敬拜你，哦，我要活在那里面，我离开你，我不要离开你，哦，我要更多被你充满，你更多充满，你可以充满我多少，你就充满我了，哦，好像我在里面丰富有你的恩典在我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若是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哦，不只是今生的，来世也都得着呀。哦，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神，也是拯救我们的主。哦，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我们除你以外，我们还信靠谁呢？除你以外，我们哪边还可以得着救赎呢？就我们跟从你，我们单单跟，我们更多的放下自己来跟从你，我们更多愿意把我们自己里面一些拦阻我们更丰富得着你的，都让它过去。都让他被对付，都让他破碎，好叫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主啊，谢谢你将恩待我们，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手中，当每一次反复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哦，圣灵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今天继续活在你丰富当中的时候，也能够为你这位荣耀丰富的神来做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